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6, Session 10. 基督教伦理学第36章第10讲。上一讲我们讲到弗兰姆呢，首先列出一战论 Just War Theory 里面的10个条件或者是准则，就是说这个赞成公益战争的，他们会说一场公益战争要有 Just Cause 合法的理由， Just Intention有好的动机，第三 last resort 是不得已的最后的手段，第四 formal declaration 必须由政府最高的权柄正式的宣告战争，第五 limited objectives 打仗的目标不是全盘的毁灭是有限的，这个目标有限的，那么 six proportional means 第六就是用的方法也是有分寸的，第七 non-combatant immunity 那些没有参加战斗的人士不应该去攻打他们，第八 comparative justice 打仗要面对的这个邪恶是足够严重去支持需要杀人，第九 probability of success 大概有打赢的可能性，第十 good faith in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尊重条约，然后呢弗兰姆就开始对每一条的准则，这十条的准则呢做出回应，我们现在来到第五条了，第五条 limited objectives 战争的目标应该是有限制的， unconditional surrender 无条件的投降， and a drastic overhaul of nation'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彻底的大修改或者是推翻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制度呢，的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盟国对德国和日本的要求，意思就是说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也没有遵守这个第五条的准则的他们的确是推翻了整个的德国跟日本的政治跟经济的制度的。 Given the situation I think no lesser demand would have been appropriate， 但是我们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呢，我觉得呢这种的要求是恰当的，这要求不应该比这个更少，对美国的革命关于美国的南北战争还有以色列在按照申命记20章的战争呢都是如此的，你看到弗兰姆呢每一点都提出呢这些准则在使用时的困难，第六准则 proportionate means打仗用的方法应该有分寸，合乎这个有限度的目标。当然，我们应该避免不必要的杀戮，就算是打仗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经文《申命记》第二十章第十节和第十一节：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食的铁器打过基列。然后呢第十一节，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第十三节，耶和华如此说，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破开基列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呢，上帝呢还是在那里警告发怒，不是马上就攻打的。但是弗兰姆说，有的时候呢有人用这个原则就把军事的方法手段呢就减低到最低 bare minimum， 有人会这样说，美国的詹森总统 Lyndon Johnson 当时在美国打越南战争的时候把军事的手段限制到最少然后呢就一点一点的逐渐的增加，是导致美国越南战争的失败的。同样的，美国的军队在伊拉克打仗可能也可以说是因为在用军法的时候用的最少， 而不能够得胜。 A different view of appropriate means， 究竟要用多少的多少的军事打仗，这件事情另外一个观点呢，乃是 The doctrine of overwhelming force， 乃是势不可挡的势力，这个的说法是美国前Colin Powell 所支持的。这个是第一次美国在波斯湾战争的时候用的战略，当时用的这个战略是成功的。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的时候用核子弹丢在日本的土地上，也是势不可挡的 overwhelming。 对很多人来说，这个是一个悲剧，是不合分寸的 disproportionate， 但是又有很多人支持这个做法，我们在下文会讲到。总之呢， It does not seem obvious to me that minimum necessary force is the best policy。 对我来看用最少的必须要用的势力是不是真的是最好的政策呢？这个看法，这个是不是真的最好的并不明显。不论是从打赢仗 military success， 或者从对人类的怜悯 human compassion 来说，我们可以这样子做出一个论点： arguably 势不可挡的势力可能让战争早一点结束， shorten wars， 甚至乎把杀戮减到最少。再者，很多时候我们不很困难去事先去判断，就是在打仗的开始的事先去判断究竟需要多少的势力才能够达到目的的。我觉得为了打仗这个使命而能够快快的结束战争，最好还是假如有犯错的话，最好还是用更多的太多而不是太少的势力。战争开始的时候要减少是比较容易，增多就比较难了。第七个准则， non-combatant immunity， 不要让那些不参与战斗的人是卷进战争里。我同意一支军队从来就不应该直接的攻打非战斗人士，但是在很多打仗的情况里面非常难避免让平民避免伤害他们或者使他们丧命。当那个政府把他们的军队放在医院的旁边的时候那些的军队呢就要做的决定就非常困难了。比如说我们不知道谁是战斗的谁不是的。在越南战争的时候，很多时候孩子们欢迎美国的军队，然后呢就向他们丢手榴弹。在以色列有一些的少年的女孩也做过自杀的the suicide bombers， 自杀的投子弹的。 Guerrillas 游击队往往是不穿戴着军服的，他们也有的时候也征募了妇女和孩童参与他们的行列。军队必须要提防百姓平民，很多时候 they will legitimately have no suspicions of civilians， 有的时候军队可以不怀疑百姓，这个是合理的，让他们继续的正常生活。但是在很多其他的情况，他们需要怀疑这些老百姓的。这些的决定是根据怎么样的准则呢？ What should create suspicion？ 怎么样才应该让军队怀疑呢？最好还是由军队军官来决定，不是由神学家来决定。当敌方用平民来做人体盾牌 human shields 的时候呢，我们有三方面的选择。第一个选择， avoid the encounter， 避免正面的面对。 try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by other means， 用其他方法达到战争的目标。第二， precision targeting， 就好像奥巴马总统用的这个很精准的瞄准目标，尝试去消灭军队，敌方的军队，但是呢把百姓的死亡减到最少。第三个选择， where necessary， 假如有这个需要的话carry on a broad-based attack， 全面的 攻打，知道很多的百姓会死亡的。我想我们应该对第三种的选择有所偏见，就是说尽量避免不用第三种的选择。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绝对的原则禁止杀任何的老百姓的。在以色列战争的时候，很多的平民也是丧命，甚至会有的是上帝所命令的。 There is a corporate principle， 这里有一个群体的一个的原则。什么原则呢？就是 people die for the sins of their representatives， 人民往往是因为他们的代表，他们统治者等等的罪而死。是的，这个原则是有它的悲剧性，但是是不可避免必然发生的。当父亲犯罪的时候，他就让他的家人面对危险。当一个统治者犯罪的时候，他就让他的子民面对危险。不单如此，老百姓平民也不完全是无可指责的，因为很多时候一个暴君是有他的平民支持他，支持他的权，支持他打仗的。第八， comparative justice， 这个第八个原则呢，就是说 war should not be waged unless the evils that are fought are grave enough to justify killing。 我们不应该打仗，除非我们要面对的邪恶是足够，是一个足够严重的问题，支持我们要杀人的。第八，我在一个很一般性的泛泛的层面同意这个原则，但是要把这个原则使用在细节呢，就非常困难了。It is plausible to say that no evil is grave enough to justify the taking of even one life。假如要说没有任何人间的邪恶是足够严重支持杀一个人的性命呢，这个好像是合理的。That would be a pacifist position。这个就是反战主义的立场哦。假如不是反战主义 ，short of that， 不是反战主义的话呢，这个原则就逼我们要做一些的判断，就是 the relative value of individual lives， 就是不同的人他的性命的相对的价值，那就让我们进到一些无可解决的逻辑问题跟道德问题了。下面还有第九和第十个准则的 probability of success， 这场仗是否可能打赢。第十， good faith in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尊重条约。